这个地方说的是，我们不是以相来见佛的，佛是心，佛是心，佛是自心。另外一个，他下面又解释了一下，这个佛啊，佛的意思就是觉悟，觉悟。什么叫做觉悟？他并不是会时有一个觉，他是明觉，应机了就能够现他的用，其实他也没有这个用。我们在学楞伽的时候，不知道那个楞伽山啊，或者楞伽宝山，它的特点就是。楞伽山的特点就是，如果是刮风下雨啊，狂风大作的时候啊，这个楞伽山它特别特别坚固的在海里面，它的底是尖的，它上面是宽阔的，像钻石一样，上面是平的宽阔，底下是尖的，它就立在海中。如果狂风暴雨，你越狠它就越稳固。但是如果万里浮云，晴空万里的时候，你在海上是找不到这个楞伽山的。这个就是它比喻佛法，比喻的不要。佛法的那个学是应机而起用的，那么这个机它就起用，没有这个机的话，它都没有这个，都没有这个，没有警觉，不是我们能够抓住的。我们握住了这个心雷，我们就能够握住它，它也不会跑，一直是这个心雷，它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你悟的这个用，在这个地方反而显出来了，所以就是理解。顺路用手动足都是自己灵觉之心，性即是心。这里说的是这个所谓的佛，它就是这个性，见性就是禅，就是道，就是佛，就是心。不见本性那不行，说的是见性。所以见性是佛法的本质，是佛法的根本，是佛法的本质。不过我们在见性这个方上，就是佛法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圈，如果没有见性的，其实就等于佛法灭了。核心就是佛法最关键的东西。佛法时代的特点就是提见性的少了，再往后就会说了，都见不了性了。
是说佛一万五百年之后才？
对，佛法时代是一万几千年，
法一万年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一千年，大概是三百年前。
所以这个从这还远着呢，还远。
但心中心里不思想，200，
不知道。心中心200年都有，
不是法运吗？
是
法运
两百年，
法运两百年。
心中心叫法运两百年。
搞什么？在一本书里面，我说法运两百年，现在已经过了一百
年。这我就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短，
哪里有记载？我看一下，我进去看看。
书上
面
不会这么
短。我在那个什么
啊？书上
不可能
不
是，在一个那个。
2.2，
这也是修心动心开悟了。一个老师，
天元一老人的，
元一老人
是
哪个
老人的是什么？接着念吧。
见性即佛，用其本。
这是说的是，讲史说的千经万论。有的人他就能讲经啊，能讲经，不见本性，但还是没有用。见。
不行啊！我等一下我退出去重听一下，手机就放旁边好了。
对呀、
啊，不要视频了。这个
有麦呢，
有
麦。
录音的比录视频效果再好一点。大
郭老师拿着那个大的麦克，你把那个夹到嘴。对。
然后
好，
郭老师，您这边可以见吗？太小声，
没
回音，而且没声，很小声。
可以可以。
往下走。
这个说的是，如果你千经万论学了很多，你说了很多，如果不见本性，那就反。见本性这个地方，它是凡夫圣人的区别，就是见性。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、啊，你不用说六凡四圣，你也不用说那个三贤十圣，也不用这么去五十六位次啊。什么什么见性什么什么的，就是简单来说的见性就是凡夫，不见性是凡夫，见性是圣位。下面说的这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，给那个新来的那个师兄说的， 就是这个年给你说的，就是这个道啊，这个道啊，这个道它有非常巧妙的地方，它有非常深远的地方，它是非常非常深远幽深的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可以到的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可以到的。那个十二分点藏怎么能及啊？就是说，不是我们的语言可以到，那心窍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道呢？其实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总是在想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它压根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和道理所能够到的，因为这个道它是很深远的。你看，我们说的是，明心见性是洞见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，一切万法的根本性质啊，一切万法它有它的，它有它的优异，它有它的深远，它有它的那个不懂的繁多呀，它凭什么是一个道理就可以的达到的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不要就是说的把见性误认为就是一个道理，这是另外一种呈现，就是我要是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它能够总结，就见性一句话就说明了见性，就见性就是一个道理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叫做见性，这也是一种误区。有的人说我要爆炸，有的人说我要明白，所以我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要能够明白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它就是一个道理，我要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，我给他想明白这个道理，什么时候能够往道理上，这个道理啊，言语啊，十二部经论他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佛的经论诀给他说清楚，十二部经论三到十二部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诀说清楚，何况那一两句道理呢？这个方向也要往下放一放，不要就是在思辨上刻苦的在这思维琢磨，或者是把这个明心见性落实到某一个名相上，某一个名词上。 然后后面说的，如果见到本性的话，你一字不识也是的，也行。说你见性的这个不识字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得多的。说的千经万论，即便是你能说千经万论，你不见性，你还是顽固。如果你见性，一字不识也行。后面紧接着就说见性就是佛，这就说一字不识的见了性还是佛。你这样识字吗？圣体本来清净，没有杂秽，没有杂秽就是没有什么夹杂，没有什么东西跟圣体它可以在一块儿住的。圣体这个东西它是不沾染任何东西的，它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它在一块儿裹着。可以在参杂的，可以在一块儿说。所有的言说，它是从心起用，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虚。十二部心窍平和得极，这个话说的就很那个，就是意思就是说的名言犹不虚，三藏十二部怎么能够说得到呢？这是给那些学心论的人说的。这一段有什么没有？没有再继续，谁读？你们读，你读，你读，来来来，给麦。要那个啥，要那个不打坐的，打坐的没有气儿了。
道本永存，不愿修正。道非声色，微妙难见。无能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不可向人说也，唯有如来能知。宜人天等类，都不觉知。凡夫自不及，所以有直相，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妄直相及一切法，即堕外道。若知诸法从心生，不亦有直？知己不知，若见本性，十二度经总是贤文字，千机万论只是明心，言下其会，教将何用？自理结缘，教之此语，实不失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
不用了，就这一段。这一段我觉得也不用解释啥。
他的第一句“道本言”不用纠正，那我们不是在纠正？
我们纠正的是我们的妄想执着，把它修正掉就是了，并不是我们修出来的一个道。或者这么说吧，你就修正一个不用修正，这造作惯了，多事惯了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多事往下去。这就说到那天那个人说的佛法是减法，用到这儿可合适。要是用什么他跑了，
他说佛法是只有减法
佛法是减法，那就对这些 合适，就对这种人很合适，因为他都要加。我们打这么多坐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去解，安心的去歇。打了这么多坐，然后再加上祖师的言论，再加一块儿，你就更容易歇。你要不歇，你在那迟了之后下坐，你要不歇，你都要累死。你下坐想的越多了，坐上迟就迟的很难受。所以说这个促进你下坐去歇，不想管他了，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，很容易这样。再加上祖师的言论，你就更笃定，就是说确实是不用管，不用管，别搭理，就是往下歇。这样的话，两相就是这样用功，就容易走上这个路，容易就是让那个佛性朗然现前，容易让那个佛性显发。这个佛性是一直显发的，由于我们不歇，所以我们洞见不了。我们心念是没有歇，妄想执着，这个佛性它也没有减少一分啊！你放心，别害怕，就是无始劫以来它也没有减少过一分。主要是我们妄想执着太深重。我们现在学了佛还有妄想执着，就是想要这个佛性，这还是把这个也歇下来。
嗯，我们多少做功夫，就
是做功夫是让你歇，你不能说是去掉妄想就是没有念头了。你这种想要抓什么，这种属于标准的妄想。至于你想着哎，去灵魂心脑的一些念头，它不危害，反倒不是妄想。妄想是指错误的想法。对，所以我们坐上用功夫不是为了让你没有念头，我们坐上用功是为了让你先不理会，学会不理会不理睬，学会不多事儿。
我以前也都在坐上坐定了，后来我就都在坐上坐闲也都在坐上做功夫，那功夫也是有。
我们不用那个入定，我们就是用咒语跟手印。你入定了，入的就是，如果你做功夫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一天12个小时，你打了4个7，你打开来以后的后面的入定也容易。有的时候他入定了，再加上双盘，可能你做个印，微微做个印，他就能入定，也有可能的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们不是那个，我们练的是不理睬，不理睬，不理睬，什么都不理睬，慢慢的自己的心的那种的。坚固的那种执着就能够就是不重要了，就这么就去掉了，就转化了。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的都不理睬。
嗯，当他们打过签咒的师兄怎么都一坐在那就空了，怎么那么容易空掉？
我没有这么说呀，
我听别人说一坐打坐
就他这个一说就有问题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不坐到这儿就很空了。他一坐到这儿，他一天能一坐多长时间呀？我听着是有问题的。
嗯，我听有几个师兄说，他们打过签咒的时候容易晕。
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嗯，这种说法很个别，很少见。不要陷到这种的功。嗯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给我让他解释一下，色即是空，和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怎么解释？
空即是色。就是把空当成色嘛，
把空当成色，
空中是色嘛，色也就是空嘛，
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是什么意思？我问的是，
空中有色，空中也有色，像颜色，
空中也有颜色，色是指一切的色法，
色相，
空相和色相是一样的，都是相。
嗯，对，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。空和色，它是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嘛。
是有空。
然后他说的就是唯一的漏洞，就是空色和空相和色相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话会让人误认为空相和色相是两个相，所以这个后面就紧接着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它两个是一个，空相和色相是也是一样的。后面。再一想，就又接着说了，空相就是色相，色相就是空相，所以空相就是色相。这个空性之色是什么？他凭什么一坐到那就空？他这个明明是一种空洞，是一种断灭空洞，是一种打坐的境界，不代表着什么。你这种的师兄是谁啊？这种的师兄的见解不行， 谁跟这种的师兄在一块儿，你就最好多说一句一些这种人的，反正你也不知道名，我也不知道名，就欺负起来比较好。你要一说名，我也不敢说了。这种的师兄别跟他在一块儿。
他没有用金融金，他都想自杀嘛。后来他说做完金融金了，他就前半年没有了，然后他现在自杀做了，现在就坐在那就人就空了。
修了金融金想自杀，那不是百错有时不做三恶道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修了金融心之前他想自杀，摆脱之后有事不做三恶道，他就不会就是就是不没有不会有自杀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如果摆脱以后断了呢，像这种人，那他的那个自杀的念头还是会有，但是他需要通过一直去克服他的，去克服他，也不自杀。但是他如果有迁怒的力量，他可能这个劲儿就扭转过来了。可能就不太想自杀了，是有可能的。
活了没意思了，后来需要用心了，就感觉人活了还有意思。
那他完了，他一坐又空了，又没意思了。
坐在里面空，
那还是没进去。
说的有道理。坐那儿的那个空也不妨碍什么。他说坐那儿都是空了，没意思了，不想打。你一天一天的，他坐下都是空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没有念头了，是正常。有可能，这不代表着什么。
老师，我现在空的就是胳膊也不疼了，手也不疼的意思。
那你要是木头石头，肯定胳膊不疼，手不疼。化空，化空的意思是。罢工的意思是不是说的他疼不疼啊？罢工不是说的不疼，就是你突然发现它是空的，就是这样，空才是真实的，不是妄念。你的不疼是不是妄念？对对对，但是也不一定，要是能让他不疼也好。你像你这种疼啊，跟他那种打坐的时候有声音，它是一类的东西。就是说你觉得他干扰你打坐，干扰你持咒，实际上他不干扰你持咒，他只是说的对你入定啊，对你心烦有一些影响，容易让你心烦，但是他不影响入定，他也不影响开悟。但是你这个很不舒服，我可以理解。我们那时候也就是我们打气也天天研究啊，天天研究怎么弄过去这个疼，就是多走路，还有就是贴膏药。你看看你有啥，你需要买什么药，止疼药什么的，你想呢，研究去吧，给你弄。但是呢，尽量能忽略它，就是尽量能忽略它，过了一阵就不疼，就是这样。
就您说的见明见暗都不影响开悟。
见明和见暗都是开悟。
他看不到光明一样能开悟，他见到光明也不一定开悟。
你说的是那个，就是有的人打坐见光，打坐见光是因为气机发动，他的那个气脉流通，所以他就能够见到一些什么打坐平时打坐见不着的光，这不代表着开悟。肯定是不用追求的，啊？说也可以说，也不代表着什么。见了光，就是对我们普通人见了光还多的事儿。见不得光也是见得黑光，见不得光。
见过光，光好
像还没开。你看，说过光好多事儿呢。
见就见。
这就跟我们从小受到教育的问题，有时候那个武侠小说看看，所以就觉得见到光很神话，我很兴奋，哎，就有那种感觉。
他只是不聪明。
现在不会了。
暗射，见光暗射。
第一次听说那个黄化生那个，哇靠，感觉因为世界这么神奇，他坐到西藏那个什么生走掉，直接化成道彩虹就飘走了。
没有了，他说没有境界，坐上没有境界就醉了。
也有人说是自信光明。元音老师也说过是自信光明，说见到了光，元音老师说是自信光明，不是的意思，不是说你见性嘛，意思是说的这个光也没在你心外，它还是自信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关键是要在自信上，不是说的是见光或者不见光。 道本圆成，不用修正，道非声色。你看刚才说光吧，下一句马上就是道非声非色，不是那个寂静，也不是那种光。道是很微妙的，它是可以见的，但是它又不用肉眼见，它又不是用你的意识心去抓取的，也不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个地方又说了一次，唯有如来能知，于天人天类的都不觉知。人天类人或者是天，他为什么不能觉知？因为他是一个有一个无，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，他总是在这里头来回，所以他没办法在这个地方上跳出来，他不能觉知，就是靠他的那种的思维方式，他是靠他的那种的取舍的那种的习惯，他是没有办法的感知到的，他是靠他的妄想。简单来说吧，他是靠他的六识，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来认识到的，这就不行。他应该歇下他的妄想，他就能够意会到这个道，他就能够意会到。他如果歇不下他的妄想，他是用他的常识去感知去抓取，他是不能见到的。然后后面再说的是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执相，就是凡夫他没有这种智慧，所以他就是不执着这个就是执着那个，他一直在执着。还有一个就是妄执相和一切法，还有外道见。如果知道诸法从心生，就不应该执，执就是不执。如果见性，十三藏十二部都是闲文字，千经万论就是让你明心的。他是离开了言语啊，离开了言语、言说、言论的。教是词语，不是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这说的都很清楚了。咱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一种的风气是什么风气啊？就是不是看经论，但是对于祖师的或者对于我们老师的这些的说法，就是抱得特别的紧。我觉得也不好。你就是有用了就用，如果能够让你打消妄想执着的这个疑虑就打消，但是你不能一直抱着，这也不好。三藏十二部所有的这些答语这些说法都是闲文字，全都是就是一种方便一种公托，他到就是到不了那个道，到不了那个性，他言不及那个性，他再说他说不到这个性，他只能够公托，只能够方便的指引。还有即便是这样公托，他三藏十二部还是往这上去指，往这上去导归的，他不是导归到别的地方，不是导归让我们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把这个佛法做得多么宏大，导归的就是入佛之见。
今天我看着朱老师说的今生罪得罪，今生我们就生罪了嘛，今生就生罪了。
当然了，你生一个好的跟你好的不一样，你生气了，你生个好的就结果跟你好的就不一样啊，所以你下面又接着往这生了呀，但是一念接一念的，迟早会有罪生。
说了一个问题，你刚才说的冷暖自知，都知道了，我们这个平时也知道冷暖，这个知跟那个知是一个知吧？
不好说是一个知，不好说是一个知，说的是一个知也有道理，说的是两个知也有道理。知道冷暖的这个，你说的意思是知道冷暖的这个，说它是有道理的，当然了，那佛性的是知道冷暖的，是这个，但是冷暖自知的这个知还包括一种意思啊，就是它见性啊，还是没有见性啊。
我还老听他们问你，老说那么一句话，说你不可明心见性。
嗯，对，
师兄们老这么说。
嗯，
这个肯是啥意思啊？
肯放下，肯离相，
还是肯定？
肯离相，
是
愿不愿意离相，
是愿不愿意，还是说你不愿意承担的肯定呢？是肯定还是？
你就是一说承担，我都不喜欢说承担，承担就是很沉重，好像有一个担子给你压过来了，你要担起来去。这担子确实重，它是要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，它确实重，但是它有另外一边，就是受众者得变度。如果没有这一面，佛法的核心就没了。
就是。还是刚才那个知，既然都是这个知，为什么我们转不过来？
不是劫来的习气，转不过来，不肯。不是劫来的，就是要东西要惯了，都要出来的张三李四了，张三李四了，还那个爱恨情仇，忧悲苦恼在这里头的。我现在总算能够少一点这种爱恨情仇、忧悲苦恼吧。
那哪可能一下子怎么怎么样，惯了惯了，就是他抓东西抓惯了，要东西要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两个表现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忘形让你就是不会歇，不会歇，歇不下来，不会歇。另外一个就是一歇下来心慌啊，不安啊，心不安，就是修到一定的程度，他就是他没有事儿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就是心不安。这就是破，我理解这就是开始破无明了，他说他自己也说不上来，但是他就是心不安。
快破无明了，
也不用这么想，这不是跟你说的。也许有的人不用出现这种情况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，你别总是说为什么，就是明知道这个又为什么，应该要是利落点的说，就是因为有个为什么在，哪有这些为什么呀，也就是明知道是生死等空，为什么还生死流浪，明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，为什么还是现在在迷茫。实际上你现在在迷茫，现在这个明镜和宫的你，要找一个明心见性的你，你的心还不安的这个你，它都是虚幻的。就那时候就突然发现，呀，这都是虚幻的，我这个迷迷糊糊的既然是虚幻的，迷迷糊糊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既然是虚幻的，那我也不需要一个悟啊，我悟什么呀。
打坐了，今天就打坐，然后在
店
里
一次
并不干
了，
也不让自己睡觉，
是吧？你就是硬闲吧，我不是说了硬闲，谢老师说让你去睡觉，硬让自己闲。
那也是并
不干了。对呀、啊，心不安想用功是可以的，就是用功的这个节奏你自己掌握好。有两个，第一点就是用功啊，不能太紧，太紧了它就容易崩。就是觉得这个佛法太可怕了，我企及不了，我干脆就别修了。这是一种，这就是这个心不心，就是你这个一直在用功，一直。还有一个就是，还有另外一种企图，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结印持咒上了，都寄托在这儿了。就是坐下也不知道关照，也不知道转自己的观念，也不知道灵活的自己去思考什么，全部寄托在结印持咒上。结果就是一直在做，一直在做，其实他做的已经都就是心碎了，天天就是下都不敢睡觉，坐上睡觉了。还是要注意关照，还是要注意关照，或者有的时候看一些大乘经典，带人读诵读诵也好，哪怕为了让他们有点功德，让他们给你读一读也行，读一读读一读。总而言之，佛法应该让你越来越轻松。那接着读吧，谁读？对对对，没打七的在这坐着了，
这边
哪位师兄读？
怕你们没劲儿，
从
没劲儿
也开始。
落叶梦见楼阁宫殿像吗？以树木丛林之不是等相，不获得行念乐浊，尽是脱身之处。切心在意，临终之时不得取相，不得取相，疑心欲起，
越
起。被磨色，法身本来清净无受，只缘迷，不觉不知，因知故妄受报，所以有乐着，不得自在。只见若不得本来身心，即不染习。若从圣入法，视现种种法类，自为众生，故圣人顺应皆得自在，一切业即他不得。圣成久有大威德，一切品业类，一切品类业被他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何他，凡夫生死分类，不同圣人内外名册。若有疑即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后悔无相救助，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，破了世间定相劝勉。但无作而作，即如如来
这
就是说的是，如果见到什么像啊什么的，不要就是喜欢啊着呀、啊，那都是脱生之处。临终的时候不要取像，什么这个接引那个接引什么的，取个这个像就容易被魔所摄。
哦，我好像碰到过几次，就是这种学校的，那个什么的，碰见
呐，我碰到
好几次，别在意什么，但是碰你的时候不知道，
这也
是老美国的，就是我也是经常，
别理会，别贪着，碰
你
吧，这回看到了，告诉你了。
那郭老师不是学净土宗的，还说有什么十六观啥的？
十六观并不是说在临命终时候接引的十六观，他是平时就要做观啊。
他那个观也观那个轮回，
他那个观是平时观，他不是那个是，不是那个什么，不是在做梦或者是临命终。但是我楼阁我不记得有关这个楼阁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它这个楼阁它主要还是关阿弥陀佛呀，我记得是
有
是吧，
水呀、啊、
还有一个佛法的这个观呢，它是这样的，佛法中这种喜观，当你起了这种的观，你的心啊并没有贪着之心，比如说你观成了，就是把它观成了，你心里不觉得呀就是很贪恋它，或者很欣喜很高兴，没有这个心，观成的时候并没有妄想。
那阿弥陀佛，不是管管教去极乐世界了，从那个样子去了，是那个样子。
他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观是不容易观的，他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观，按照我的理解是极大也能观到，极小也能观到，不好观。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，就是观他的那个多美好多美好，就是观这个灯有多好多好多好，就那样的。不光是那个，他可以同时这个观，这一观的时候可以同时观到极广大的，也可以观到极微小的，所以他不容易观成的。我觉得是在这一块是有奥秘的，他并不是要观成他多美好。
应该是阿弥陀佛的一种神通，我觉得
啊。
我感觉是阿弥陀佛的一种神通，它是起观造世界用的。
嗯，起观造世界用的。
造阿弥陀世界，嗯，它是一种它自己。
它有一个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你看过没有？
听说过啊。
嗯，《观无量寿经》就是那样去观嘛，要观它的那个白毫婉转嘛。
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师兄，他学净土，他说他会画画，他要。把那个就是净土那个庄严什么的，就天天要画下来。
好多风流画不成，句号。我们禅宗就这样，一棒子给他打下去，气死了。哎，
他说他画了时间长了，然后脑子里有了，到临命终时候就是那样的。
不是的，他的画，他随便画个小东西都跟那儿差得太远，能是他的思维所理解的吗？
我就想得很奇怪，所以说今天要这样问。我
说
这
只能说跟阿弥陀佛结缘吧。
阿弥陀佛那儿应该是一个不思议境，也是你。
我们这儿是不是不思议境？话说回来，
对，
好。
那他还要画一个，那他画了个实像呢，就那个东西，现在不知为谁有。
我就是觉得他用通过画这个来滋长他想画画的习气。
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懂，所以今天想到这
个。老师，那像他这种观的话，他是不是一个方法，就是撕下他的这个万心？他这个观其实是自信的。
你说起来很高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大容易能观得成，就是观经的这个观，不大容易能够观得成。
那他还是有
相。嗯，对对对，有相的最后也要给他破掉，这个相也不稳了。法身本来清净无受，只因为迷不觉。不知不觉，所以才受报。他的意思是不要乐着，现在 悟得本来身心，就是悟得本来身心，就不沾染，不沾染那些，别被那些所就是这个牵连所牵累，因为那些是假的，你何必受它所牵累？所以圣人他是顺逆都是自在，一切业皆了得，因为他对这些东西他都是，但是这些东西是假的，你没有必要去，就这样他就顺逆皆得自在。九九九九，它九九九九的，就是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起，外不随醒先。它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它都是一个东西，它不是两个东西。九九的九九的这样，九九的九九这样的，嗯，没有事儿，不多事儿，不关什么照，然后呢，也不上他的当，九九的九九的，它慢慢它就起作用了，这就叫圣成九有大威德，这就是对你说的，你不是要这个东西吗？你九九的不受一切境界的魅惑，九九的不受一切的境界魅惑，三生就是这个是六道十二类众生，什么多少多少的这个三生九品等等等等的，在他这儿他都不理会，他都不稀罕，他既不求那个天堂啊什么的，他也不求上品往生啊什么的，这些东西他都不转，就这样的人他九九九九的他会起他的用。他会起他的，就是他一切的事物带累不了他，没有办法把他切除好，后面的话他就可以就是在这里头顺利自在了，慢慢就有他的用了。凡夫就不是，凡夫就是容易被带跑啊，然后学了佛之后又容易被佛法的种种的又给带跑了，比如说清净啊，比如说是什么什么，就是定啊，就是又被这些给带跑了，种种的神奇的坐相啊什么什么的又被他给带跑了。所以说这个凡夫啊他是昏昧的，他不像是圣人一样内外明澈。这个若有疑即不坐，坐即流浪生死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他就不加以造作，不加以造作，他造作的这个东西就是生死流浪无可救赎。而如来的这个圣人的这个坐是什么？是无坐而坐，坐而无坐，这个是圣人的。他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干，他并不是空到那儿了，不是的。
我们在这儿就是不妄想，不求真，对吧？
你这个话太啰嗦了，在坐上不是不求妄想，不求真，只管念咒，是啥呀？是只管念咒。你前面那一句怎么多出来的？你真有劲儿啊，你都坐上坐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想求个真？哎呀，都不求了，你能混下来就行，只管持咒。还有一个，你求真是肯定是妄想。
你还开视频吗，老师？
我不开了吧，我开啥视频？不开。好，
可以了是吧？
对了。
啊，不用了。
没有问题，再看下一段不？
平行行更近，本界续见，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理。为自知，不可向人说。或近远途中行路坐卧，眼见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若与人说，亦不得取，并是自信光明。或夜静暗中行路坐卧，眼睹光明。宇宙无异，不能坏，并是自心欲明显，或念论中见心月分明，亦自心诸缘欲息，亦不得向您说。乱若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正重，亦自知。
哦，这个地方说的是几种梦。
这个地方说的是初发心人，跟你不相关。初发心人没有人跟他有什么的话，这个地方对他有一点嘱咐。如果见到什么的都不用理，那都是自心的。他有一些征相啊，光明初现呢、啊，那就是于习 也许已经进了。如果是这就是成道的因了，不要跟别人说。如果是行住坐卧看到光明，大光明小光明也不用说，那都是自性光明。然后如果是夜里头走路突然显光明跟白天一样，也不要怪，那也是就是自性的光明也要显发出来的。或者是夜里头梦见这个星啊星星啊月亮的也是非常的分明，那也就是自性助缘，助缘要息的，也不要跟别人说。就是有的时候修行的人会有一些偏障，没有跟别人，如果你碰到了就是这种情况，没有碰到了就算了，可以对照对照。这一段不要多说，我觉得是，就是说多了第八回我跟你说，那不知道跟我说过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修心中心法它就是这样的，修心中咱们管哪一句？那行了，那你就是现在也在做梦啊？
在说了，天天晚上做了足够
一点，把你这头出来，别留黑，它就是梦，我们心中心所想到，原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是，我说了，就是有一个人说了，说的是坐上坐下有一个样，然后是睡着了，就是那个没睡觉的时候，或者喝醉酒了，没喝醉酒的一个样，有道理吗？坐上坐下一个样，因为你体会过是吧？完全没有词，坐上坐下一个样，都可以能体会到，但是醒了跟睡着了一个样。做梦了跟没做梦一个样，体会不到。我就问齐老师，齐老师说我不这样。我说齐老师你咋不这样？齐老师说他醒来的洗一点刷刷牙，该干啥去？
修法以后，那梦境就很大的变化，这显示各种各样。
你这个是修行的经历，你不要专注它，你不要在这里留心。对对对，就是现在就不要在这里留心。
前面那句话吓，
哪句话吓住了？
刚才说刚才前面那句话。
你现在离空生还远着，你的心会变化，没有事儿啊。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对于这个境界不会有太多的留恋。留恋它了，就是留恋它，它也是个梦啊，一会儿就醒了。再读下一段，张秀峰。
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。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，社教只为标新。若实心，何用探教？若从凡入圣，即需息业养神，随分过日。若多嗔恚，令性转与道相违，自转无益。圣人于生死中，自在出没。隐显不定，一切业居他不得。圣人破邪魔，一切受伤，暗见本性，于其顿修，神识不昧，须是直下便会，只在如经。欲真会道，莫执一切法，息业养神，于其意界，自能明白，不讲用功。
能看明白不能？你再看看这一段，平时说的是不是这样的？再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味儿？再看看，不怎么明白，不怎么明白什么意思？你能不理解？理解哪个？你是不明白了？别看我还不明白了，你别看你太多了，胡说，
也不是明白的太多嘛。
那这个就是
不是不是，如果见性了不用多读经，还有一个是见性的也不用多读经教，他是这样说的。
对
对，你看，若欲真会道，莫执一切法呀，息业养神呐、就是说的是很本质的修功方法。你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算了，不同意好好学习。就是说修完了千座学科也能好一点。
咋的？太难了吧？其实你有前所天堂，
你看看，就是说的这一块是跟我们平时说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啊？
不一样。
不一样。
我那个时候跟他说的，他听力都这样说的，是就是就让你这样，你直往往下吸，你这样吸，你就是在养，知道吧？你这样的话自然明白。你是加加，恐怕都是你加的不够。
嗯，
他那些都洗漱是控制他的心不让他动，他不叫歇心，歇心就是你就是累了想要休息休息啊，放松啊，放平坦啊，放松啊，放平坦，发现自己在追着他走，哎停，别跟着他跑，属于
知道的。
他说他俩的都属于无处。雨欣，你看看你的念头是从哪儿起的，再看看你的念头在哪儿灭的。
起念处是断。
元一老人说的看念头起处，有的地方就老是发挥这个看念头起处。他看念头起处是因为他老看念头，所以元一老人不对。看念头起处，念头从哪里起的？让你反观观自信的。这个地方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看念头起处，容易让你发现念头就不理会，发现念头就不跟着他跑，他容易这样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念头起处就是没有什么起念，并没有什么起念，让你就是不要就是随性流浪，让你在这个没有起念，在这个地方体会这个词。
打通你读半天
呀，不管，休息。并不是怎么把心歇下来，现在咱就歇下来，咱不能讨论了。觉得你能不能歇下来吧？
心悦
吧，还是不能。
心
悦吧。啊？不甘心？那你是不信打磨的了？
他是不明白，怎么歇？
不是不明白，你要知道整体的方向是歇，你就尽管歇。你要是信他，他告诉你的，这都是开悟的诀窍。念念不停留就是让你还是要歇，念念不停留就是让你别理会了，别理会了，这不是歇吗？歇下来并不是没有念头，歇下来是让你的心不去执着，不去抓什么东西，不要去追逐什么东西。当你发现你的心在追逐什么东西，连锁的去追逐什么东西的这样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在想怎么歇啊，那就不要聊了，这个话题聊不下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你这点头，这不就是歇了吗？如果见性不用读经念佛，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。教他就是为了标心，教他是为了给你指示那个心的，所以实心啊，怎么用看教？从凡入圣需要息业养人，随缘度日就是随分。如果是就在这儿嗔啊、恚啊、生气啊，就是跟道相违了。圣人于生死中，他是自在出没，有时候隐，有时候显，一切的业拘他不得。为什么呀？他这里没有东西啊，所以他。隐的时候就隐，就是没有事的时候他不找事儿，但是有事的时候他不避讳啊，他可以就是可以做他的就是觉得应该做的事儿啊，这就叫显嘛，隐显不定，就是可以隐可以显，可以做可以不做，可以歇可以没事儿，也可以大有作为，就是这两个是不一定的，即便这两个就是他的这个相，但是一切的业都拘他不得，因为他这里他知道这些都是空花呀，梦幻空花。所以呢，就是但见本性，你只要见了本性，这个余习啊就会灭。这个余习是不是顿灭，还是一定要消掉？达摩可是说的是但见本性，余习顿灭。所以我一般的时候到后期，以前的时候我们打气很艰难，那时候就是打完了气，我都问他们三个问题：第一个是见性了没有？第二个是怎么保证？第三个是怎么出习气？你看我们很多修心中心迁坐的人，他就是根本都不谈见性。就直接谈出习气，在他的眼里头，全世界的人都充满了习气，
他自己也习气深重，每天都在除啊除啊除，除习气，那就是谁有习气可除？这是着相，这还谈不上除习气。咱们的除习气，就是咱们的，即便是老人说的除习气，即便老人说的心反人间，跟这个待见本性于习顿灭是一致的，他两个一点也不矛盾。你这个地方，你要是能够懂，那就过去了；你要是不懂，你就奔着见性来，说明你还没见性。见性了就是除习气，除习气和于习顿灭这两个就是一回事儿。他绝不是只有除习气，没有于习顿灭。他一定要有一个于习顿灭的这个核心。你说，
于习顿灭是什么？
于习顿灭就是没有习气嘛。
说的习气都没有了。
于习顿灭是不是在理论上，或者说在理，它就是时空的，也是没有习气嘛？还是虚幻的？
你算在哪儿啊？你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理解上啊？
在实际生活中，你还是有习气。
你是在哪儿？
我在理解上。
你是在理解上，你是同意这个理，你是站在理解的角度还是站在实际的角度？
我站在理解的角度。
那你理解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力量啊？那算了。
那不是亲人的个人是那个
生死
去
容
纳
起学生。能
理解。
但是我们又不断的理解。你走是一生，然后就不断的
我就问你，那个时候的话，你是那个时候的情况下，你是什么情况？那个时候的话，是绝了还是没有绝？
因为我是觉得没有习气。
别说这个，说那个，说咱们在阴星五四的事儿。
你再问一遍，我没。
就是说你，就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下子，就是了了分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了了分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凛然一绝了，还是没有凛然一绝？
没有。
啊，对呀，没有凛然一绝，那个习气是有习气还是没有习气？
那肯定也是没有。
啊，对呀，肯定也是没有。
那我们，你说没有，我们现在其实又有啊，人还是时时会被保留的吧？
那个时候有什么走失和不走失没有？
没有。
对呀，你现在多出来一个走失，你何止是习气，你的事儿会多呀，会多呀，时时的就这样的，就让他别这么多事儿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这就是一种关照，我们就是用这个关照来修行的。
这个关照是怎么关照？我看看你关照的怎么关照。
就是凛然一绝。
凛然一绝了以后呢？
就没有了。
没有了是吧？
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是说。你一次就够的，就是我们要千百次的这个。
千百次还够，生生世世呗。
嗯，
这样不
足以了。
好，修完了就。那个时候有没有生生世世或者千百次啊？
没有。
啊，对对对，随缘消净业，就随缘去做吧。你做和不做，它有什么区别？你出和不出，它有什么区别？还有一个，我总觉得你这个出机器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说，就这么说吧，有个人说的抽烟是习气。
嗯，
所以他要戒烟，说的对吧？对不对？对吧？
对。
那你说他不抽烟，他这个不抽烟算不算习气？那比如说他看着谁说的，看着谁抽烟，他就觉得不对，不是个修行人，是吧？对，你除习气是这么除的吗？
嗯，不是。
对，我觉得你除习气好像是偏于那个不抽烟。
因为我是觉得自己就是说这种内自见哈，还有一个就是和外界或者人对立的，所以这种感觉还是不时时有。
你还是得说具体的。
一向就是说习气。其实也没啥，
先别说，
也没啥具体的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看了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，我会。看不惯他，
嗯，
这是我的毛病嘛，就是你的心。
为什么一定要看得惯呢？
那所以说，就像廖师长讲的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打坐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抽烟呢？
避免过激啊！你说那廖师兄那个，那他自己来的呀？
哦不不不，我是反正举例子，就说我没有这样的情况，就说我也不能说，那我
你吧，你越要看得惯，你越想看得惯，你就越拧吧。这都没有啥事儿，要我说，我都没有考虑过，我自己没考虑过看得惯看不惯的事儿，没考虑过。我不是看不惯，也得跟他在一块儿，我就习惯了呗。这有啥呀？看不惯的劝劝劝劝，你看他不对你就劝劝他，你不对你就劝劝你呗。
我先
那不听了就算了。
我是想把自己先搞定。
那也你看不惯的，也可能是你看不惯的队员，他就做的不对呀、
那不是还有对跟不对吗？
不是，我是想
对和不对很分明的，你凭什么要不说没有啊？你喝的是水啊，你不能喝砒霜啊，你当然要分明啊。
那么你还要去分辨什么对什么不对？你也不知道你是对还是不对。
上分明不走散。
我们的这个对不对，就是随的是这种的，就是大家人的对不对，就是我们的对不对嘛。
那跟
我说的是日常生活，
不是，那就是跟房屋的去思维，它也没区别啊。
房屋的思维怎么了？
就说比如说，
房屋它是他们要是他的非要类比出来的东西，
就是比如说昨天那个师傅讲那个处理那个课堂那个处理那件事情，那就是一般人就是处理这事情，我就是去讲
课堂的那个事儿、
我就是可以有很多种选择，我就叫他。签单或者什么什么东西，各种方法，这就是一般人的思维。那你说开路的人怎么定会等值，要有什么区别？
你难道你们开路的人吃饭睡觉都不一样吗？
那你修行就是定会等值，就是为了在这上面有更好的这个怎么处理方法或什么，就是运到事上去嘛，对不对啊？
那你修了签座的，等一下，你修了签座之后的话怎么样？满意，我对自己这满意不？
满意。
不满意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你用修了仙座，总比不修仙座要强很多。但是你修了仙座的这个强了很多的，在修仙座，尤其是在后期的时候，它明显吗？
进步肯定是有进步。
但是后期的进步明显不？
不咋明显。
对，所以说，我觉得还是知戒的事儿，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的事儿。
书没看，继续下去。还有一个，
就是说的是，我觉得你的就是说的是凡夫的这个吃喝拉撒行住坐卧，跟圣人的吃喝拉撒行住坐卧到底是一样不一样？
差不多吧，特别是处理公共利益的时候。
公共利益的。
如果说处理私人的利益哈，我就可以忍了，对不对？我就。
那你公共利益的很多凡夫做的都很伟大呀。
那你就说修了半年，你能不能就是比王更好一些？
不是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的，他要当个皇帝，他不是更容易在公共利益上处理得好？
对啊，我就这
意思。他为什么他连国王都不做了？或者他成道了以后，他再接着做国王也行？
我不知道，你说吧。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想想，再想想。
郭老师，他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要上分明，但是不要做这个分别心？
对于你来说不是问题，对陈师兄他就是一直想做得好，他都可踏实了他一直想做得好，其实他做的已经很好了。这件事情上，这还是各有因缘，各有因缘。实际上的话，佛法不是说的是在世间法上多有作为，多怎么样的，不是这样。但是他只是说的，如果你的心没有事了，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法不碍着他的心，而且还能是他的用。所以说呢，世间的这些好可以是咱的用，包括世间的坏也可以是咱的用啊。
用了以后
你现在不管用不用，你就现在不挂碍上使劲，先不要考虑用，先做以后咱们再说用这个事儿。邱师兄，你的情况就是忘失那个时候那种无相的，就是也有点往好上走，我觉得是，就是还是那种无相的，就是容易忘失它，容易忘失它是也属于习气，或者你愿意恢复。就是那种的，一边就是把那个都忘掉了，就是永远的忘掉了。那个时候没有这些，咱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提醒自己，就是别再多这些，别再多这些，这些就
可以，这样不可以。嗯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去比较吧，就是一直是这些的，咱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。我觉得习气这个事儿对咱们来说还是有相当多意义的，这个叫习气。
没有那一份趋势了。
你说的太高了，我就说的是个人认识，他真的有个习气可能，真的有个什么东西要改，或者有个什么东西弄不掉，这个就属于是习气。别说想，至于别的那些抽烟喝酒的是本来就不好的，你就是怎么能动不动也不至于就是不好的，本来就应该改，就为了养生也该改。除了这个不着相，另外一种习气就是离不开的这个东西，非要这样就是。离不开吧，离不开的这种，比如说像烟酒，离开了就不行的这种，还是要注意。
那吴老师有师兄说什么开悟见性瘦，什么吃什么肉也可以吃，什么也可以吃？
没有这种说法，肯定是不对的。
这个应该是
可以。你们两个说的角度不一样，他说的是一开悟就可以了。他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元音老人所反对的嘛？他吃的是素吧，他看的样子就是他一看就是俩儿子啊，这一类的开始啊，
你
何时
啊，你说可以吃肉就可以吃肉了，
吃素和开悟我刚开始都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了那些师兄抽烟喝酒吃肉的那一类的，你看他就是在见性这个地方让他很难做作，而且他没有毅力，导致了他根本都没啥力量，一辈子就这么飘飘忽忽过了。我觉得何必呢？抽烟吃肉喝酒的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为什么不能改？这是我现在的想法。本来不是这些，我是属于吃素很那个的，很严格的。那大家在那一边吃佛经的，吃肉吃饭，他们就是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河南啥玩意儿啊，烩面什么玩意儿，我还在那挑。挑肉罐，一个一个往外夹。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专门还改这个呢，还后面还能吃一点肉罐了，都算不错了。
就是改了自己的执着了。
哎，关老师，我这里有再问一下哈，就是讲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，管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观。那我们原来就觉得，哎，我就多学一些，不管我见性不见性的。我多学总是好的，哪怕你记性了，我也是通过学习，我也是就像如有染香人，身有香气呀、啊，他一直带着这种熏陶。
但关键是有染香人呐、啊，关键是你要有染香啊，哎，
染香
啊，不管是啥香吧，总而言之，
总不是与神识转婚吧？
神识转婚的话，他要是真的见性了，他要是真的大见性人，他也可以不这样，就是说不至于神识转婚。还有，但是他这个地方信心要是不稳，他可能就被带跑了，这是有可能的呀。
或者是说，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用的这种思维太多
理解，你绕弯子太多了，你就一句话就完了。你要是见他，你压根儿没读过经的，这就完了。本来可以这样的，你就这种的脑子，这种的，我觉得别的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好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禅师啊，就是这么说的呀，不是说嘛，他不是他也看嘛，他也看大般若经啊，大涅槃经啊，他也看大般涅槃经的卷数也很长了，十卷嘛，他也看了，就是他说你们不要看经啊，不要看，你们自己在那看经啊。那徒弟就说了，你这个和尚，你这老师，你不让我们看，你自己凭什么看呢、啊？他说我看经是只图遮掩，我看经是为了图遮掩。因为我就这样一打，你们干啥我就看不着了，我舍得看着你们心烦啊！你看我看你怎么遮眼了。还有一个看经的一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嘛，你应该也知道吧？就是说的是你这一下，大家不是结下安居嘛？结下安居就是在这待着不干啥的。然后那个美山跟养山嘛，你这一下在干什么呢？就是我在读大般涅槃经。然后他就问了，大般涅槃经有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？这句话就开始说了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公案你看过吧？你没看过啊？他说你在结下在干什么？我读大般涅槃经。他说大般涅槃经有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？然后养山说总是魔说，总是魔说，总是魔说。
那还不被经转？
哇，就你总结的好，你看这个养山。那你说的又好听，对吧？又不那个什么，又不显得那个，又不显得很过分。你看人家养山说的，总是魔说，
我
我是说他是祖辈魔说，就是
祖师魔说嘛，
这个养伤他就不被精转。
对，删了你就非要这么说话就没有意思了，你这个不被精转还是一种被精转，还是绕不开这个精。被精转不被精转都离不开这个精啊。其实北山这么问他说，大部涅槃经有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，这句话就说了你看清你可别被精带跑喽。其实这句话潜台词就是有这方面的意思。所以问他有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，
全是魔说。全是魔说那就很利落了。说少了，
总是魔说就是我，就像你说的，按照你的思维，一点也没有被清代好。
我没有那么说。
那不是什么西方人天地发观世音菩萨最后的尘沙后境界？那么还有一个尘沙，也是方便说。
尘沙货，就全都是方便说呀，实地全都是方便说。楞伽经上写的很清楚，那个实地是方便，这个地次是方便设施，实无地次。然后还说了初地等于什么八地，什么二地等于三地，七地等于六地，最后我的经解都没法写了，写不出来了。你给我说说它的理由，为什么三地等于四地，六地等于七地，你写不出来。没法写，就是意思就告诉你，这个第一次就是一种心啊，就是一种心情啊。这个心啊非常稳定，它的见解非常的稳定，它的心情的状态非常的稳定，这就是第一次。
金刚经上面的什么须陀洹啊，那些讲的
是做不做圣解？不能说我得了须陀洹果啊，我不做试炼，我得须陀洹。
天上天下一凡，这个是阿罗汉跟
你说的金刚经，金刚经没有说这个，这个是对四果罗汉的一个果位的一个解释，有的是七法，有的是一法，有的是八法，
也不一样。
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用来类比。
听说我们的标准比较低。
我觉得标准低有好处，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人这么多，标准低了至少可以自了。一个心中心的学人过完了千座，你可以自了。自了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你都没有烦恼疑惑，你也不会有烦恼疑惑来找师，这就算是自了，这也可以。但是你还有烦恼疑惑，还有想不通的地方，这个事儿，那就是咋弄啊？还是在见性这个地方上显好。所有的烦恼疑惑都离不开见性这个东西。就像刚才那邱师兄走了，原来说的是就是怎么样已经可以，那个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些，一拿见性的这个事儿一弄，它就消融了。不是说他现行，就是说曾经见过那个实相现前的时候，他肯不肯就是用这个实相，肯不肯回到实相这儿，还是就按照自己的日常的思维的理解，日常的行为习惯去干了，就是这个的问题。
学太多太早了，
其实现行就那一点儿，就那一点儿事，
你干嘛？
但是这一点可以大鹏展翅，全靠脚跟一点力，就这一点。
你一定要够彻，有点难。
这就是说的是见的本性，但见本性于心自变，神识不昧，须是直下便会，直在人心。所以要是真会道，不要直返，息业养神，消停消停，就一直消停去。
这样
你念你念更适合你，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也没来。
外道不会佛意，用功最多，违背圣意，终日区区念佛转经，昏于神性，不免轮回， 佛是贤人，何用区区广求名利，后时何用，善不见性人，读经念佛，常学精进，常学精进啊，六时行道，常坐不卧，广学多闻，以为佛法，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。
我们是不是谤佛法的人呢、啊、
是的。
所以说达摩呀、啊、他太得罪人了，他把这些啊是不是这些这种的人啊都给得罪了，不用的多被达摩说的是谤佛，他可恨达摩了，
这
全家人了。
达摩嘴太毒了。
嗯，
后世何用啥意思老师？何
区
佛
是贤人，何用区区，那就是你求这个名利有什么用啊、
嗯、
有什么用呢？它是一时的。咋、啊、
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不谤佛？
你看啊，上面的过执一切七业养成，好不好？再往前走十六页的七业养成，随分过日，再往前走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有，这都有。
七业养成就西向往西，
尽量的往前歇嘛，尽量的不去一个念头追着一个念头的，这样的去追逐什么，不要去抓取，不要去认取。你用功是不是多了？
我现在正在学会呀、啊，七业养成，水分过日啊。
好吧，广学多闻以为佛法，你不会吧？广学多闻以为佛法，
这样以为，那下头乐了吧？乐了，
四等众生尽是谤佛法的人。
前佛后佛，只言见性，诸行无常，若不见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。此是大罪人，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，于佛五十只学多闻，二乘外道皆无是佛，十数修正堕在因果中，是众生业报，不免生死，远背佛意，即是谤佛众生，杀却无罪过。经云，禅提人不生信心，杀却无罪过，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位人。
他这说的都更过分了，你说再往下说都惊世骇俗了。不见性的不可能修成佛果，不可能有果地佛啊！若不见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就是如果不见性，说我能证得究竟的正等正觉，这是大罪人，必须要见性。有的人就觉得一定要爆炸，一定要身心世界化空才能见性一样，这个肯定不是的。但是一定要见性才可以证得究竟佛，如果不见性，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证得。
但是就是力量大嘛，一直
啥力量大？
坐上。身心化空啊，爆炸，这些力量大，这些力量大。
但是你没有，是没有，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的，你的空不能没有什么力量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。什么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些，这就行了。这个不在于力量大小，而在于你的因缘福德。你的因缘福德就是你愿意要这个，愿意认这个，不愿意认别的，也就行了。不是什么力量，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力量，没有什么感受，也不需要你用力量去对峙什么。一般来说我们不这么形容，就是说的所谓的开悟的量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修行人他是秘密的秘密的心行转移啊。那么形容他这个人的时候，为了描述他这个人的事迹的时候，对于他的开悟有所描述，是这样的多。也就是说有的人开悟的时候显得疯疯癫癫又哭又叫的，他不一定有什么用处的，他也就没了，以后你再没听说过他。有的人开悟怎么样的，你也没听说什么，后来他成为了一代高僧大德，那写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一样。他是这样的，
他学的很多师兄都是执着在这些座上这些。
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，对对，这样的话不能见性，而且也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境界，因为我们的所谓的什么境界什么的，它是不是你要想来的？对对对，它来了就来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就来了，它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你能控制的。
也轻易的出来。还有那个，我是觉得说这个见性，这个我们的当时是那个四大分上嘛，就是说是这个。少分的为我，
少分只说少分为我，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劲儿太强了是吗？
对啊，执着我坐上啊什么的这些打坐上，就是执着这些见性，它不只是这个在佛这个嘛，佛性嘛，它无处不现。
有道理，你说的意思是不应该执着于自己的觉受，因为性这个事是无处不在的，可以。但是你这个是你的理解，你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你用功，但是这是你的理解哈。这个理解就是你把它扔掉更容易见性，就是这个性无处不在这个事儿。这个地方说的是只有见性才能就是证得究竟果，不见性不可能的，那是大罪人。然后他举了两种例子，一个是阿难他多闻，他没有识本心，所以说他就完全不沾边。还有一个二乘外道皆无实佛，实数修正堕在因果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认识这个本心，他是在两边啊，在这两边求取一边。比如说我不去思想，我不去生念头，我不去起念，那个不起念的那个东西叫念盘，我不取那个有念头有想法，我不取这个，我取那个没有念头，他这个就叫数，数就是分别的意思，实数修正，就是他是分别，他要离开一个，然后要堕入，要弄到另外一个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是断掉这个思想，然后进入到一种没有思想的这样的一种的空，这样的一种的定，他认为是一种涅槃，他认为是涅槃，这是二乘。外道呢是心外有法，那就说了，那就是还是因果。所以这还是属于众生，他还是不免生死。关于这个二乘啊，这四果罗汉的这种呢，就是他没有离开生死的这个楞伽经里也说过，楞伽经里面看这个四果的这种的小生的四果，他就是还在生死轮回里，他没有出生死轮回。远被佛矣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其实它有个涅槃可出，有个生死可以出，这个跟佛法的意义就是相背离的，其实是南辕北辙。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这波人，你对于刚修心中心法的人或者还没修的，那必须要这样。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波人来说的话，你有个生死可出，有个涅槃可出，那就跟佛法是相背离的。这种呢，就是什么什么谤佛的众生嘛，杀生无罪过，这是你说的。一禅提不生信心，杀了无罪过。如果有信心呢，就是佛位。
这是我的信心，信心，信心，
信心就是见性是吗？我是见性。
是。
哎，
我可以问个问题不？
你说。
啊，就是这个一十八页这前面这里，他讲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于时顿灭，神识不昧，虚是直刹变会，只在如今欲真会道，摩指一切法，息业养生，于习意境，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他这里讲这个。但见本性于时顿灭，那跟元音老人讲的有点不同哦。元音老人是讲，这个是 就是你那个对灭的话，好像是顿悟对灭的话是上善根人才可以的，像我们这种还是要什么顿悟渐去。
一定讲过离习自立，一定讲过压力是没有什么习气不习气，人家老师是一定讲过的。
哦，
你
讲过
这种的时候不多，看看多少为足，忘不忘自菲薄，就是忘不忘自菲薄，多少为足，这个狂妄自大，那不是就有吗？袁一老师在的时候就有人轻取别人开悟，在那喝酒吃肉的。
就是了，他那个他这个那个明星精神上面他就有这个讲的顿悟，要还是要顿悟渐修，就是像这个顿悟渐修既是佛陀之修行规则，成道精良。他那个这个明星见性这本书上面有。
这个既然说是渐修了，为什么又要提顿悟呢？这个地方是干脆就把顿悟去掉好了，好不好？
顿悟，那他就是他悟到本性了，他看着见到了他那个习气还是有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
你是那个观自在吗？
对。
你当时的时候有吗？有个习气或者没有习气吗？
但是没有，但是
对，所以现在就是你的习气，你看见什么着什么。现在就是你的习气，你又担心自己习气出不进了，这就是你的习气，你担心的东西太多了。还远着呢。
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就反正不知道，就是知道
还有一个，我再问你，即便习气，现在咱们这种担心，现在咱们觉得习气还好多好多的，即便现在的这个样子，这种的是虚幻的还是不是虚幻的？
是虚幻的。
对
呀，啊，我知道是虚幻的。
那你能找出一个什么明白吗？
但是就是好像那个还是好像有时候还是有的，还好像做好像还是要不是说本来是没什么保任的，对吧？但是好像还是觉得要明白
的
保任啊。老师，我那个你那个声音好像就是有回音。哎，
我是说不一定的，你说吧。
你是说不一定的。什么不一定的？我前面没听到。
不一定没有什么习气可说，不一定没有什么保任，不一定的。
不一定的。就是啊，我看那个元音老人他是也讲过，但是也讲过那个但是他讲那个顿悟渐修好像讲的比较多哈。
你也知道吗？你也知道他讲顿悟渐性比较多。
渐修啊，顿悟渐修比较讲的比较多，讲了悟后起修。他因为他是怕这个那个证悟了的人就不修了，可能是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
他怕他自以为悟了，悟的人呢不再修和不修理，修和不修都是两头话。
我。老师，你这么说，我现在我还是明白了。
他见到不修的人，他还要修呢。
老师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么你说一下，我明白
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习气跟纯习气，它是一个，它不是两个。你能明白就明白，不明白，那就还是要在线性上用功。
反正都是虚妄的，反正都是没有的。
也不用这么说，这么说可别扭
啊。好，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我明白了。好。我那个要关麦了。好。
他说的这个就很符合你们这些人的想法，就这样修，没有个修就不行。很符合你们这个想法，这个习气和保任，不就是跟这个离习自立，它俩的是一个？不倒是说什么呀？说什么出习气啊？那是学生还早着呢，还没见性。现在大家都是只有习气可知，只有是保任，这就是没见性。啊？
不难听到。
现在不说我怎么见性了，说我怎么保证？
说自己的时候就是保证，说别人的时候就是要出奇气。
这都是说。
现在不敢直接说任性，就问你说我怎么保证？
那就证明是
对。
经过见证了，没有那么多语言。
这些语言哪连你现在一个普通人的心情他都描述不到，这些语言何况我那个见性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情啊。
徐老师说我要是说你见性我是白菜
的，就是那个见那个佛见老人现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心情啊，没有，不是就是说的你的心什么的，就这么说吧，像是没有念头。
什么一心一意啊？那个临近主持的郭老师前有一晚上讲过，
他并不是用一个心去运一个心。
临近主持，是临近是和他徒弟还是他那个他如果能对答，
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正法演唱在你的夏令间灭却。
那也是你认识的第一天的事了。
对。
或者是有句话说认识我即香，不认识我并香。这个是
不认识我更香这句话您听说过，认者即香是禅宗经常说的。你还是想认是吧？
我就问你他这句话是啥意思。
没有听说过不认者更香，没有听说过。
那认者即香啥意思？
认着心香就是你有个东西可认了，这就已经这就不是见性。见性的叫明眼的，在禅宗里面；不见性的叫瞎子。